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伊朗现在打油轮，沙特在胡塞在炸沙特，炸沙特的天然气，炸沙特的炼油厂。那川普怎么说呀？那这前两天打球去了，那大家都在等着呢。伊朗放了这么多话，你回来你得表个态呀，出来啊，说了咱们翻译成中文四个字，低调处理，一定要低调。华尔街日报呢连续做了两篇的报道，大概的意思是川普这下真的是准备撤了。当然华尔街日报就做得了川普的主，未来这真的是美国政府的政治走向吧，这个还不一定啊。到目前为止华尔街日报这篇东西写的是川普此时此刻的心态啊，这个呢咱们先搁着。另外说到一个迹象，中国有好几家上市公司都公布了自己的报告，他们连本带息获得了美国政府给中国企业的退税，多少有的一退退1000多万美金啊！哦，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不给外国企业退吗？不是只给美国企业退税吗？这里边到底怎么回事？给多少家退的？退了多少钱？怎么还连本带息啊？美国在这次大退款当中要赔多少利息？这就叫赔本还赚吆喝，不但把钱都给人退回去，这里边还要掏多少利息，一会儿给大家算算。说到中国呢，物价还在掉，最新出的统计局的数据，这个通缩还在继续的缩，还在继续当中。那有一位我平时关注的学者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把全民大通缩给分了四个档次。那在这场全民大通缩当中啊，这要问中国大陆的朋友，您到了第几层了？一会儿呢咱们看看这位朋友说的，作为一种全民行为，大家也帮着判断一下，主体中国老百姓现在已经到了第几层了，一会儿我们给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这是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台湾行政院院会在8月20号要讨论2027年的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特别透露的是，行政院将提议明年的国防预算增长 16%， 国防预算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台币，大概是310亿美元到320亿美元之间。大概多少呢？一超过刚才说突破一万亿，实际上是 1.1 万亿的一个预算案。它对标的是一个什么基本数呢？也就是 GDP 的3%。那怎么一下增长 16% 啊？那没辙， GDP 涨得猛啊，它 GDP 一下涨了 14.多%， 那这个也得水涨船高啊，都是 3%， 这东西哪受得了，它这个也跟着涨啊。当然你说一下涨这么多能做到吗？那就看中期选举，那就看这次在立法院还要进行激烈的博弈，那蓝白特别是国民党能让他过吗？好家伙，你这么整，那习近平能开心吗？所以说这场大战，这是行政院自己先搞，等明年啊还会上演这场大战。来说到台湾呢，台湾干了这么一件事，就在前两天，台湾一次性突击检查了17家有中资背景的科技公司，这里边有什么国科威、盛美半导体、珠海冠宇、巨星科技等等。突然搜他们干嘛呢？他们在那儿呢，等于是涉嫌未经许可在那儿偷着挖人，招这些半导体 AI 和电子产业这方面的人才，在那儿偷着许高价挖掘台湾的科技人才。 我们都知道，那是台湾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人家有先进的管理，先进的设备，各方面的都有啊。但是人在这个里边，那当然是核心生产力，里边的行业知识，里边的经验，里边的这些管理，全在这些人身上呢。所以说这个是很要命的啊。大陆呢，又很多朋友说，那为什么还允许大陆在那儿搞了这么多中资呢？有的是以前就搞的，有的呢是通过香港，你比如香港跑到台湾来开公司，这个还是允许的。台湾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啊，还没有到战时状态，所以说这儿有很多中资背景的企业，这是可以理解的。那这些企业呢，到这儿许高价开始挖角。前一阵英特尔不出了那么一件大事吗？台积电的副总退休了以后，打包弄了好几箱子，好带枪投靠，要投靠英特尔。现在这打官司弄不好，这人要判刑的啊！前一阵有几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好像和日本，那不是和日本那家企业，他们就要把这个两纳米的这些东西核心技术要给日本。最后这件事呢，那个可能也判刑了。哇，现在这直接挖人，直接这么干。之前有过吗？太有了，这可是有些年的历史了。这中芯国际是怎么来的呀？从一开始草创的时候，挖的就是台积电的梁孟松，就是这个人，他原来在台积电搞先进制程的研发等等，就是这个人的带枪投靠加入了中芯，对大陆先进制程的研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甚至可以叫奠基者，或者是这么一个开创者，这么一个道路啊，这是要命的。那你说一般的哈，这个自由世界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挣俩钱儿，这不行嘛，对吧？这个不行不行，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这不光是台湾在限制，美国也限制很多这方面技术或者是军工人才的流动。韩国限制三星和海力士核心技术人员的跳槽，直接都在国家安保机构里边控制着呢。那你说我不干了，我有人身自由，哎，对不起，你这个是国家战略，这个可不没那么简单，这里边的保密协议啊，各方面的得盯着你，因为台湾经济现在一枝独秀就指着半导体呢。他这经济好，一 GDP 一涨涨10%几，凭什么呀？就指着这摊儿呢，这摊儿在跑风漏气，让人家给挖走了，这就没戏了。所以说，说到这个，那是不能讲理的，突击了17个中资企业，一举要把它给端了。现在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下边说说乌克兰，咱们先说几个战况，比尔格罗德啊，多地发生火灾。大的火光冲天了。在黑海，俄罗斯影子船队的3艘船只、1艘油轮和2艘干货船被击中。你要说打沉了吗？倒也不至于，反正就把你给炸了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后勤仓库啊、雷达站呐、等等，这些不给大家细说了啊。那些地名我们也不知道。泽连斯基呢，倒是做了一个非常坦率的表述。说现在那最新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的2个炼油厂，就不光是你炸他，他也炸你啊，因为快到冬天了嘛，现在都开始下死手。小泽直接讲，乌克兰几乎所有的发电厂都已经受损，我们准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入冬季。那所谓受损，那是不是都废了？那倒没有，每个发电厂都挨过炸。那当然有很多发电厂现在还在工作，那都让人打过，这是有的。所以说今年呢，他们准备还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原来只有他这儿困难，那现在对不起，俄罗斯你也下来吧，咱们俩一块儿困难一回吧。所以说今年呢，希望了是这场战争最后的一个冬天。说说俄罗斯有一个举动很有意思。俄罗斯国家议会就是他那个国家杜马9月份要举行选举了， 结果呢，我们那不还有选举吗？原来还都讲这国家还是个半民主国家啊，普京呢不管怎么说啊，他还是个民选总统啊，还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吗？结果在这次议会选举之前，俄罗斯的一个反对党的党派叫亚伯鲁党被连根拔，30多个候选人直接失去了参选的资格。为什么呢？这个党他的诉求非常简单，反对俄乌战争，主张停火谈判。他是一个自由派政党，都知识分子啊、艺术家啊，这帮人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取消整个这个党候选人的参赛资格。那你说这个党大概能有多大的分量啊？在上次2021年国家杜马的选举中，他们只获得了 1.3% 的选票。他们那儿也有一个 5% 的门槛啊，你要是过 5% 才有可能进入国会。如果你没有赢得一个具体选区，党票只拿 1.3%， 你是什么也得不着的。就这么一个不着边的一个小党，你至于吗？不痛下杀手把他赶出这次的选举？哦，那他普京现在当然知道了，你干嘛反对俄乌战争，主张和平，这还得了了？因为这个在这次的选举中，这将是主旋律。他如果开着这个口子，那这个小党得的票会非常的惊人，他心里是很有数的。所以说呢，这次不惜这么难看，我也要痛下杀手，在选举开始之前把这真正的对手一个一个的赶出赛场。这就是现在的俄罗斯民主，这就是现在俄罗斯普京。很多朋友说啊，你老说普京是独裁者，他是独裁者吗？那你认为呢？郑立文不也说吗，我不认为普京是个独裁者。好吧，那你认为这怎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不敢让大家来有这么一个机会，因为他见光死。真的这一投的话，今年这个党要投炸了，这票得多了，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啊。另外呢，说说这个德国。昨天说到德国，说到梅尔茨这个个人民调一塌糊涂，然后说到整个德国政坛这个来源于东德的这个选项党，它的基本根基在东德啊。或现在民调第一了，那很多德国的朋友也都感到非常的紧张。也有些朋友问，那这选项党怎么腻了？你干嘛老跟他较劲呢？咱们听听这个选项党的主要的主张。首先呢是民族保守主义。尽管原来默克尔这不是因为德国严重的老龄化没有新鲜血液吗？啊，最后我也不想要中国人，也不想要印度人。最后当时就看着叙利亚那块人口还不错啊，又没有那么极端的穆斯林，而且呢能跑到德国来的看着也都长得还挺好看的啊，学历也都比较高啊，又不是那么极端啊，一下来100万，你这不是捡了一块年轻人口吗？不行，这选项党就是有点像日本现在这意思，我们宁可没人，我们宁可服务业各方面都受损，我们也不要啊。民族保守主义这是排外，强硬限制移民，然后来了反欧盟一体化。作为欧老大的德国反欧盟一体化，反绿色能源政策，然后后边来了坚持对俄罗斯缓和。这个选项党一直在批判乌克兰，在舔俄罗斯。他们认为整个这场战争，哎，那就是你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嘛，完全用的是普京的那套叙事的方法。所以说，你说这个情况得了不得了？你愿意让这么一个党来主导德国的政治吗？说到这个，确实是比较令人遗憾。那你说这东德怎么了？东德尽管统一现在已经快40年了吧，但东德地区仍然呢，在工资啊个人财富啊，整个的发达程度、繁荣程度啊，和西德这个地区应该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 哎，在这边的人呢，对那边啊，对柏林的这个西德原来曾经的这个政治精英啊，所谓的建制派，那现在他们是很反对的。哎，所以说这波人一抱团，现在他们成了势了。当然，你现在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东德的地方党了，现在已经蔓延，因为反移民啊，包括这个反绿色能源啊等等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在全国蔓延开。现在他民调已经跑到第一了。我看到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呢，有这么几句感慨，我深以为然。说到德国统一之后，这三四十年，西德这个西德国西部为了重建整个原来的东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累计付出了超过将近2万亿欧元的代价来建设东德。那当然了，因为基础不行，和这边还是有一定差距，这是有了。结果没想到到今天，东德人成了反对西德的极右翼的选项党最强的票仓。说到当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那东德人那不得了啊，奔西德涌啊。当时有西德电视台在那个西德的那个商店的橱窗后边立了一个摄像机，然后就看着大批的东德人过来，看着那个琳琅满目的商店里边那个情况，透过玻璃一看，那个羡慕惊叹的表情那都历历在目啊。结果没有想到将近40年后，那他们反对这个东西，他们要把这边变成和他们一样，变成东德。所以说你说当时这统一他干嘛、哎、你这是折腾什么呢？我看这位朋友感叹说到，中国这帮小粉红，这帮年轻一代又何尝不是呢？现在这帮人讨厌的恰恰是几十年来帮助中国发展的这些投资者，这些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洲、香港、台湾。那你说你当初帮他干嘛呢？最后好不容易吃饱穿暖了，现在回来给你冷眼子啊，天天一天到晚的骂你，你就这么个情况啊。那说到美国的川粉也一样啊，他讲说，你说川普这一上来一直给富人忙活，一直给这个新兴的贵族集团啊，这个资本利益集团在服务，在忙活，然后削减穷人的医疗保障等等，包括那个穷人午餐什么的等等的吧，都给削减了。其实有很多这个 30% 的铁盘的华川粉，包括那些白川粉里边，很多人都是基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在红州里边，很多人其实什么医疗保障等等，他们都是急需者。而你们当初拿到那叫什么呀？那叫奥巴马健保，那都是民主党当初给你们争来了。哎，结果这帮人一样，同样的情怀啊。民主党呢一直给他们争这福利，争那福利，这帮人拿着福利啊，天天骂他，然后天天支持这个人家给富人忙活的川普。所以说，你说这帮人，我弄不明白。那你说真的到选举的时候，最后德国翻盘落到这帮人手里，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你说这风水好循环，最后真的到这么一天，大家说您说怎么着，要落这帮土鳖手里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你跟谁说理去？来吧，那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今天美国新闻呢，大家都集中在一条，那就是什么呢？前两天亨特·拜登做节目的时候呢，他主动披露了他父亲癌症进一步恶化了。他讲呢，现在这个前列腺癌已经扩散到了骨骼和其他部位，其他内脏，说病痛呢非常的折磨人啊，很疼了，他的身体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结果这个一出来呢，很多人心里都是一沉啊。毕竟呢，看这老头有这么长时间了，当然有的人对他有意见，有不好的印象，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这个人呢看着还行吧。那一看有这么个情况啊，大家都很震惊了。结果这老头呢知道大家都盯着呢，结果昨天现身特拉华州的一个教堂去参加弥撒， 走路呢都有点踉跄了，神情看着也都比较痛苦，比较疲惫了。但是周围很多人都跟他打招呼，给他鼓励啊，他还是挺起身子来跟大家微笑打招呼，挥手啊什么的啊，还做出这种状态呢。这个确实是比较令人遗憾了。简单说说，按说前列腺癌到目前的科技，特别是在美国，特别是有他这种位置的高官，原来是副总统，后来是总统，这不难治啊。有很多人后来在带病运转，最后一直到死，不是死这上边，死的别的上边的，也就是说这个病是可以控制的。但拜登这儿呢，也可能这不知道了，这太遗憾了。他去年发现的时候，去年五月份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完了。人们在前列腺上发现了那个结节，然后一做活检是，而且还晚了，重度发生了转移，也就是当时已经到了九分啊，这个已经不行了，直接进入第四期。那你说作为你这么高的一个大官，你怎么不做体检呢？拜登自己后来承认说，他最后一次做这个筛查是在2014年，也就是在确诊前超过十年他根本没有做任何的筛查。这个让后来的很多医生啊，泌尿科的、肿瘤科的这些医生感到非常的震惊，说在现代医疗的条件下，而且美国这方面做的还可以啊，而且你这么一个位置怎么回事儿？怎么一下还一下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等于十年十一二年就根本没有做这方面的检查，这个是要了命了。那大概还多长时间呢？因为现在亨特他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啊，他反正就是说已经到骨头了，已经出现别的脏器的转移了。那现在以美国的现在的水平大概看呢，我今天看到一位医生的判断，半年啊，这人就基本就不行了啊，这是最新的一个。也可能他身体底子好，他原来一直骑车呀或者干嘛，他一直坚持锻炼，他体重各方面都啊，在80多岁老头可以了。也可能能多盯一段时间，半年到一年，要不然的话亨特他也不会主动的披露这件事儿啊，应该说是不多了啊。说到这种情况确实是让人难过，因为有些地方好像正在过父亲节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新西兰这个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到今天看到了梅西，那去看他爸爸去了，他爸爸没了吗？嚯，你看这哥们儿啊，非常的黯然神伤，当时那个悲痛的极致，不是哇哇哭啊，痛哭失声，什么叫气呀？就是没声干掉眼泪，那叫气，就是这个是到了无声的这种悲痛到了极致的。所以说看了确实让人心里非常的动容了。那说到这个人，那这样了，那川普什么态度？川普表达了不止一次了，最开始的时候川普知道这个拜登这样的时候呢，川普和梅兰妮亚啊，当时确实说他感到难过，这是去年，这是有这么一次吧。然后之后几次说话就都不是这样，这不是在白宫直接就跟记者讲说那个他已经这情况不好了。川普的原话啊，说如果你同情他，但也别太同情，我真的不同情他。这就是现任的美国总统说的这些话啊，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非常遗憾了。来吧，咱们说说这场美伊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截止到8月9号，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了一个报告，说美国已经拦截了55艘商船和伊朗有关的啊，这个大概最新的进展。昨天说是53，今天55。他这儿不是主要啊，关键是别的。伊朗就在3-4个小时前 在伊朗南部希里克发射了多枚反舰巡航导弹，击中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支持的南部走廊阿曼一侧的一艘油轮，那个油轮现在正在着火。刚才英国海事中心也确认了这个消息，他们亲眼看到了啊，这个有照片有真相。还在打，那也门的胡塞这两天变成了主角。之前呢，他们攻击了沙特阿拉伯叫沙拜勒市的阿美贝里天然气厂，他把这天然气厂给打炸了。这是沙特最大的天然气处理设施之一，大到什么程度 NASA 的卫星图像都看到了，整个看到这个地点有一场大规模的火灾正在蔓延，正在燃烧。这是大约两周来对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的第一次攻击，而这个事件就发生在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那个著名的麦加协议两天之后。打你了怎么着吧，就这么横。然后这刚才啊，先打按着时间顺序，胡塞呢又对这个这谁呀、沙特支持的约旦的政府军，那沙特在那边支持原来那个侯赛因国王啊，他们这边人家有一摊呢啊，政府军，他攻打了这个，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使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啊。另外这里边呢，这里边有什么沙特部队集结的区域武器库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的一些设施，等于沙特在也门的就政府这一块他们还有驻军呢，直接给打了。造成七人死亡，15人受伤啊，港口设施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再次出手又炸了一个。那最新的胡塞武装在昨天夜里对沙特阿美公司的一个主要的石油设施发动了弹道导弹的袭击。他打的是什么呢？针对沙特阿美公司在吉赞省的一个主要的石油终端。这是什么玩意儿呢？沙特不搞了一个纵贯全国东西向的一个大管子，你不是霍尔木兹现在那边没法走吗？那好，我通过这个大管子每天至少700万桶的石油蹦到这边，然后在吉赞这些地方上船，这边也有深水港，走红海这边，我不走波斯湾了，他是在这边啊。刚才说的是石油终端，我打的是你这个泵站，我让你走不了。说这次打击代表了对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又一次升级。路透社评价，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的反复攻击带来了远超战场的后果，在区域航运路线已经承受严重压力的情况下，任何对生产或出口设施的中断都可能加剧全球能源市场的巨大的压力。一会儿我们解释啊，他这啥意思，干嘛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咱们总结一下，这什么路数啊？你看伊朗最近不断的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油轮，那别的船打坏多少不知道，阿联酋昨天的新闻嘛，这一个礼拜打我四艘了，受得了受不了，海峡基本被封死，只有他认可的船可以过，你自己想过的绝对揍你。但是在伊朗当时以前开玩笑嘛，我说你这个对吧，国际油价一个股市，这是川普的两个大宝贝儿，也是川普的两个软肋，那你伊朗你得捅他这儿啊，他川普只要他油价在90美元以下，他表现的就比较冷静，你得捅他这儿啊。哎，这就一直在捅啊，当然这人家不是听我的主意了，那基本上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是他这么忙活，国际油价表现的比较淡定，并没有产生恐慌。很多朋友就问，那为什么呢？因为沙特那边还在大量的输出石油，刚才说的东西向那根大管子每天至少700万桶从红海那边跑出来，所以说你不把那个堵住，对全球的油价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那后来他就捅咕胡塞，让胡塞下场， 胡塞呢就针对沙特封了这个曼德海峡。可是封了一个多礼拜，对油价的冲击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呀。为什么呢？因为沙特掉头，哎，我不走亚丁湾这边不就完了吗？我掉头走苏伊士运河，我从那边绕，你成不成啊？我从那边走，我绕到非洲，我不就多走个十几天吗？我同样能把油给运出来，无非就是时间长点而已嘛，慢点而已嘛。哎，你还没耽误住它。到现在我不光是我了，伊朗了，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现在真正能拿住川普的就是油价，因为那涉及到通胀，涉及到各方面的事情，直接打击川普的政治基础。嘿，这油价怎么打不上去是吧？那现在伊朗急了，开始要求胡塞直接攻击沙特的油气田，直接打炼油厂。我也甭在海峡跟你那儿费那个劲了，我直接攻击你的根本。当然你说现在能打到什么程度，这个咱们先放一边啊。你说这个呢全摧毁了，那倒没有了。但是就这个方向，这个举动，他们想看看能不能把世界油价给打上去。你就知道啊，伊朗在这边他忙他自己的，胡塞负责专门打沙特。哎，两头堵，我看他上去还是不上去。所以说现在看伊朗这招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所以你看着东一下西一下，非常有组织，打击油价，打击股市，绑架全世界，让美国人通胀，来逼川普最后投降。这就是最近这一连串攻势的最终目的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路子也比较清楚啊。当然是不是看我们节目了，那是另外的事儿啊。兵家所见略同，大概只能这么说了。那说说在这种大背景下，一看美国拉胯了，那以色列怎么办呢？最新的一个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正式取消了所有的军事休假。哎，人家有公假呀，对吧？一年有多少天公假，不许休了。那这个很重要吗？很重要啊。上一次以色列采取这个措施是在今年的2月26号，也就是在拿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伊朗发动总攻的48小时。所以说现在以色列再次取消了全军休假，什么意思啊？真的是有可能有重大升级。以色列第13频道的报道，以色列正在准备独自和伊朗开战，美国已经用尽阻止他的所有手段，阻止以色列啊，不是专门派海军上将库珀到那儿去劝去了吗？没用，你直接昨天新闻讲，当着你面直接跟你说，你不是没辙了吗？看我的。说美国对伊朗的空中和海上力量已经达到了绝对的极限，无论是战略上和战场上，美国都已经黔驴技穷了，这是我说的啊。与此同时，伊朗的要求又是极端强硬的。那天公布那九条那过境费比任何其他海峡高500倍，还要要求两场战争的赔偿，全部解除制裁，美国军队撤出整个地区，甚至包括加沙。那就以色列而言，你甭跟我来这套，现在他的柴油潜艇已经出港了，已经走了，他手里确实是有一个短处，就是他的迪摩纳核设施，就怕伊朗弹道导弹来攻击嘛。内塔尼亚胡是昨天是前天亲自视察了这个迪摩纳核设施，很多的迹象表明以色列准备自己大干一场。后边我们会说到，那不是加沙川普那和平委员会搞了一个15点计划，怎么怎么样啊？这解决了，哈马斯交枪不杀了，没问题了。以色列根本不接受，完全拒绝。所以说，你就看整个的态度，我不听你美国的了，我要自己干。这些种种迹象表明，来吧，那下边说说谈判。先说伊朗这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齐讲，直接当着那么多记者就讲，我们目前和美国没有任何谈判。是的。只是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说这根本不叫谈判，这只是信息交换。 说中间人仍在努力为再次谈判创造条件，但在我们看来，在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结束，美国赔偿他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之前，不存在任何开始谈判的可能性。哎，你得把那谅解备忘录那事儿都给我办了，我咱们再说啊。那昨天我们给大家念的那九条是美国的安全，这是伊朗的最高安全委员会，也相当于中国的那个常委啊，的大概那么一个政治团体啊，他们最高层吧做出了那九条。那议会呢？议会的发言人哈桑·加什加维他做了一个宣布，也就是伊朗议会批准了一项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法案的大纲，这个法案名字叫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步战略行动。那天不是讲吗，这个呢在议会里啊正在进行讨论审核，结果在代表们出席的情况下审议了各种意见，整个法案在没有任何反对票的情况下获得了通过，全票。你看了没有，人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啊公布了那么个东西，然后到立了法了，到国会里也走了这么一个形式，人家把事儿都办完了。那说说美国这边呢，那沙特让人给炸成那样，伊朗还在攻击邮轮，你啥意思啊，你就在新泽西打球啊，还出了个事儿啊，说有一小飞机接近那个什么啊，高尔夫球场 F-16 上去给拦走了，好家伙，这不知道是不是找川普去了，这不知道啊。那在这边都那样了，而且这两天伊朗做了这么多强悍的表示，你川普啥意思啊？ XL4 的报道，川普表示美国目前对伊朗进行低调处理，不发起任何新的军事行动，他准备让经济压力来发挥作用。在和那个拉维德大记者简单的通话当中，他提到呢，伊朗飙升的通货膨胀、空虚的国库、伊朗没钱了，以及无法支付自己部队的薪饷的能力。说海军封锁正在加剧这场危机，说油价呢已经缓和到足以减轻美国加油站的痛苦。说现在油价也不是也还行吧，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川普呢把这场对峙描述为一场棋局，他说啊，这总是能够解决的，他认为现在就这么耗着，这就是下大棋呢啊，这就这么个意思了，低调处理。那伊朗一直做出这么强悍的宣布，然后拒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你啥态度啊？X14 报道讲，川普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怒或者是沮丧，波澜不惊啊，弄吧，弄就弄吧。然后呢，那你这个谈判，你这不是你一直在那儿瞎掰说有谈判？他说呢，我们只是半吊子的在和他们进行谈判，就是一半在和，这叫什么呀？或者叫三心二意的在和他们谈判，我们也没有特别认真啊。当然呢，就是通过中间人递几个纸条而已了。他说我们只是在看着伊朗，他有着巨大的通货膨胀，他们也没有钱。哎，所以说呢，我就低调处理，我也不揍他了。哎，就反正他没钱了。那不对啊，那前两天27天跑出去8000万桶石油啊，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估计是1亿桶，人家搞了好几百亿美元，按照80美元把这些油卖了的话，人家搞了将近300亿美元，人家怎么没钱了？所以说哎，他就这么说了，反正我也懒得跟他们置气了，爱干嘛干嘛吧，就这么耗着吧，反正啊，现在油价对我们的加油站也没那么难受，对吧？就这么着吧。华尔街日报呢做了一个报道，说川普总统私下向他的高级助手们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如果伊朗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愿意在没有核协议的情况下从伊朗战争中全身而退，他准备跑了。这里边几个要点，第一呢，这个目标在昨天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昨天伊朗 公布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的要价。想冲开霍尔木兹海峡，哎，我们这九条在这儿给你摆上了，迄今为止最高要价，这是第一。第二，伊朗现在要求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付款，从该地区撤出美军以及其他条件，刚才就说的那前六条啊，不答应那不能冲开。第三呢，美国官员表示川普表现得很有耐心，只要汽油价格保持在当前的水平，他预计会熬过最新事态的发展。这就是他们这总司令的态度啊。说到第四，据报道啊，这个川普已经告诉高级助手，在他总统任期内，伊朗很可能无法重启他的核工作。所以说核这事儿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反正他也不可能重启了。哎，他两年多反正也就这样了啊，这原来天天挂嘴上啊，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到现在这核这件事儿他已经放弃了。华尔街日报讲，在美国汽油价格为每加仑四美元以上平均啊，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川普有着强烈的动机来达成协议，他要跑。另据华尔街日报的另一篇报道说，川普已经私下承认失败，并告诉高级助手，如果伊朗完全冲开海峡，他愿意在没有核协议的话啊，这个情况下结束战争，这标志着他从最初的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进行了大幅度的退让。说川普一直在为仅基于海峡重开而宣布胜利在做铺垫，放弃了他最初承诺要摧毁伊朗核计划的诺言。然而伊朗通过他的新要求提高了重开海峡的条件，有效地将川普希望作为退出方式的计划转变成了一份完整的美国的投降文件。这些要求包括3000亿美元、释放100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解除所有制裁、美国从周围所有撤军、结束海上封锁，另外接受每艘船只的通行费，所有这些东西你必须答应。说美国官员讲，川普正在拼命地寻找出路，唯一可行的选择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然而伊朗已经使这个选择变得不可能，除非川普向所有的要求投降。哦，霍尔木兹海那华尔街日报能写到这个地步啊，这可以说川普急于脱身，而伊朗正让他为此付出代价。美国官员表示说，现在伊朗提出的新要求意味着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最后的脱身途径也充满了变数，德黑兰深知美国急于抽身，因此将这条战略水道作为筹码，迫使川普在所有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且华尔街讲啊，说伊朗正在利用川普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心理来进行非常强硬的谈判，并表现出准备长期消耗下去的姿态。这是华尔街日报两篇文章，它也像后边那个跟前面有一点点重叠了，做了一些强化，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家伙，这很有意思啊。然后呢，这是川普，那下边说说万斯。万斯呢也是在今天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也在他这现在是按照他的主意了嘛，就是鸽派嘛。他呢讲了讲，他说我们正在和伊朗人进行沟通，我们正在努力让尽可能多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海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确保从这场战争中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结果，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核计划。是吗？核材料在哪儿呢？他就这么说，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常规军事力量，大幅削弱了他们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现在我们正在观察他们是否愿意做长期的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现在就好吗？什么叫更好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那也没关系，说我们会继续施加我们能够施加的压力，尽可能的让更多的石油天然气从中东流出，这样美国民众就能享受到更低的汽油价格和能源价格。这就是这位万斯他说的这么一个情况。你把他这几层意思给他剖析一下，有专家给提炼了一下啊。说到第一点，万斯就明确告诉你这场战争基本已经结束了。 现在他们要和伊朗谈海峡开放，让更多的石油出来。第二，不管愿不愿意，自己情不情愿，美国已经接受了海峡被伊朗控制的现实。刚才这一大段话有提到海峡主权的问题吗？一个字都没有。第三，美国寻求和伊朗改善关系，结束长期敌对的局面。所以说万斯的这个说法和川普跟华尔街整个的这个报道，包括和艾克斯要斯的那个简短的采访，这都呼应上了。到现在我们大致就可以判断，这场战争动手啊，开始炸什么，到这儿基本结束了，没有了。川普是去意已决，到现在他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昨天我们还说，那川普真的就这么走吗？现在说啊，目前看到的情况是的，啊，这只是目前啊，过两天啊，也有，反正格林厄姆死了，已经没有强硬派能够和他能够聊天，能够说服他了。那不知道，那过两天出个别人，对吧？小海不能跟他平辈儿说话，小海是他的马仔，是他的打手。像格雷厄姆这种人能跟他两个人坐到哎对面平辈儿讲话，可是这人死了，现在在整个美国台面上没这么一号人来跟他聊了，那现在就怂到家了，现在就怂到底了，那就没辙了。来吧，咱们看看经济，咱们看看这油价和股市有变化没有啊？有啊。股市呢，这油价呢，布伦特原油是现在应该还没有正式开门，现在是盘前的一个期货，应该是涨了 0.89， 现在是84.29。WTI 呢涨了 0.65%， 现在是78.69。你看了没有？胡塞伊朗搞了那么半天他就不动。这东西厉害啊，他就是不动，你能怎么办呢？然后说到呢，美国的股市盘前，道琼是53965，跌了71点，标普呢几乎没动啊，涨了1.4个点，7758。日本那不打仗了，那当然涨了，大涨1350点，涨了2.06%，现在是66956，又回来了啊。香港也涨了190点，现在是25883。啊，上证呢涨了 7.42， 现在是3947。咱们看看韩国，那肯定涨啊，它涨的不多，涨了 0.5%， 现在是6290啊，还是低位了。台湾那肯定也涨啊，现在涨，嚯，它涨的多，涨了860个点，涨了将近2%，现在是45086啊，这涨的很多呢。那最关键的现在是美国的债市，这个让昨天跟大家讲了啊，这让美国国库天天一天7个多亿，一天8个多亿，就那么哗哗流血，受得了受不了啊！到现在又涨了 0.02%， 0.02%， 现在是10年期 4.659%， 高位。30年期呢，30年期也涨了 0.19%， 现在是 5.220%。5.2 就已经吓人了，现在还在往上缓慢的攀爬啊，这国债那是损失是很重的。说到国债呢，就这两天的消息，中国现在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降到了6590亿美元，降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他最近干嘛呢？大量的吞金子，21个月大量的收金子，它的价值已经突破了3060亿美元。一边呢减美债，减了多少？和最高时候持的美债现在也就一半了。然后在那儿抓黄金，你说他要干嘛？这就是为了将来和美国闹别扭的时候，你抓不着我东西啊！你像俄罗斯一开战，结果3000多亿美元，不到4000个亿吧，被西方扣住了。那习近平他们准备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老鼠脱木锨啊，他老鼠搬家，一点一点把这东西就给倒弄清楚了。他现在还剩一半。说说全国的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呢真的在降啊。一周前是4.09，昨天是4.02。 啊，今天是4.01，全美的平均汽油价格，你看了没有？那火光冲天，它就是不动。柴油呢？柴油降得慢，柴油呢？昨天5.31块，今天是5.3082，就算降了1分钱吧。柴油基本还这样。那说到海峡什么情况？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为止是过去24小时啊，过去了11艘船。略有增加，前两天都是个位数，过去了11艘船。然后曼德海峡过去了26条船，这是我从路透社这儿看来的。啊，最早的那个开普勒那个今天没有更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礼拜日，他那儿的礼拜日他们都休息了，我这不知道啊，我是看的路透社的这个更新啊。还是走了，这里边还是通着的。简单说说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进展。那大家都在传说二哈不行了，要威啊，结果伊朗的这个麦赫尔通讯社发表了一个他在神学院和这些人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视频。但是呢，这个被很快发现，这段视频在今年3月份就播过一次了。那3月份当时不是说他已经被炸死了吗？哎，当时就播了一个啊，现在呢又把那段老视频拿出来了，等于这个此地无银欲盖弥彰啊，说明这个二哈是真够呛了。不过呢，伊朗上层做了一个变动，说二哈呢正式任命长期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的这个里扎伊成为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他本来已经退了啊，那现在不是卡西迪吗？啊，这都已经换了另外一个人了。他现在呢，原来就是顾问，他是谁的？他是二哈的，也就是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原来他是这么个差事，那现在呢又回来啊，当了最高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这位置是很高的。什么概念？他是伊斯兰革命卫队里最强硬的一个人物。那下一步他来领导，下一步总统都得听他的。那总统只是这个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啊，加里巴夫啊、阿拉戈奇都是其中的一个成员，那他是主席啊，你都得听他的了。所以说下一步那和美国谈判包括各方面啊，强硬派现在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是伊朗。那川普这边呢，川普这两天还在说我们美国拥有用不完的弹药啊，大量的弹药，然后所有那些说弹药短缺的人，你们都是泄密者啊，要求呢严查，要严惩。他这个逻辑呢，他自己也没动过脑子，他出现了一些不能自洽。说弹药短缺就是泄密，要严查，要抓。什么叫泄密？那就说明弹药短缺就是那个密。那你说呢，又有的是弹药，那你就不能说这帮人是泄密。也就是呢，明明有的是弹药，你们偏偏故意说弹药短缺，你们就是造谣，对吧？应该说造谣，这不能说泄密。你一说泄密，等于川普自己承认了确实是弹药短缺，对吧？你这是你比如说原来也不是有开玩笑吗，你说李鹏是一傻叉啊，是个蠢猪啊，包括说习近平是一蠢猪。你这么说呢，哎，你比如说你要告他，你抓这个人啊，你这是人身攻击，你这是抹黑，你这是造谣，这还都说得过去。结果说到当年李鹏，有的人真因为骂李鹏给抓起来了，说他泄露国家机密，那他妈就是个蠢猪。所以说你把那是机密，你说这帮是泄密者，那你就是弹药短缺，他自己也绕不过来了，您自己品这事儿。另外说说各界的反应，现在刚才说到啊，这个以色列一个是要单干，再加上老内这两天脾气特别大，直接把话挑明了，以色列公开拒绝川普的和平委员会针对加沙的15点路线图。以色列国防军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不会做任何撤军， 我们谈的是真正的解除武装，而不是表演的，而不是虚假的，你甭跟我来这套。那老内做完这个宣布以后，埃克西奥斯这位记者立刻他就采访美国这边，美国这边那你怎么说？哎，然后美国白宫这边跟记者是这么讲的啊，说呢，你可以在国内说任何你需要说的话，但你不能动这个计划。他说我们理解老内现在的政治需求，因为他正在选举嘛，但是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啊，在加沙那儿你不能干，你那儿选举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你不能真来啊。但是两边呢，老内那边已经挑明了，公开就这么干。沙特呢也做了一个新的表述，他们搞了一个新的卖家协议嘛，他们正在考虑永久限制针对伊朗使用美军基地或者是沙特的领土。美国在沙特有好几个军事基地嘛，你不能用，干别的行，你要去打伊朗不能用。哎，我自己呢，对吧，我跟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我们自己有了一个小北约了，对吧，你我也不用你了，但是我绝不想不能再当你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替罪羊啊，因为你打人家最后人家啊还手，最后拿我撒气啊，不干这事儿。所以说这个呢不知道啊，这都是未来中东的一些走向。那说说今天的评论，咱们说说一中一外，先说两个评论人士的说法，咱们先说中文的啊，这是一位朋友他的评论，说现在看川普是真不想打了，说伊朗拥核这件事儿呢现在也就是糊弄一下了，他说原本这就根本不是美国的核心关切，川普的 marker 基本盘对这事儿也不感兴趣，基本都是被以色列被老内给忽悠拖下了水。他说伊朝鲜也是邪恶轴心呢，朝鲜就拥核了，那马格尔也没说一句话，川普之前也一句话没敢说呀，那不是假装问题不存在吗？他说其实核的问题根本就是个说法而已了，瞎掰的。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假装伊朗核问题不存在，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事儿怎么办？他说眼看着现在真回不到从前了，你看贝森特，你看万斯，他都承认了，基本都认了。所以说这海峡这事儿呢，他又不让你走，人家把要价提到了这么高，那就看核问题就别想了。就说海峡这件事儿，你川普该怎么办？现在这个呢，就变成了川普的滑铁卢。这是一位中文朋友说的。那说到一位英文朋友呢，他是这么说的，说不到两年，就这两个小丑啊，他放一张照片，一川普一个海格塞斯，把国防部改为了战争部，耗尽了 70% 的弹药和近10,000亿美元的预算，结束了8场自己编造的战争，却输掉了他们发动的那场真正的战争，这就是国家的耻辱。这是一中一阳啊，这两位朋友写的这个，下边说说我的，咱们就别骂了，帮着分析一下吧。川普现在确实是想走，你是这么想，伊朗想要的是什么呀？是你要投降，你不能就这么走，你还要赔偿，你要留下东西来，你不能就这么走了。那你说川普这路子，我就低调处理，我就封锁啊！你现在连开支都开不出来，对吧？你也没钱了，咱们看谁熬得过谁。所谓这种，那就是自欺欺人，你是混不过去的。伊朗现在天天猛打油轮，胡塞那边加班加点攻击沙特，很快油价就会给打上来。你想在这儿干耗相安无事，纯属做梦。还是那句话，你打完人家了，炸了人那么多天，你杀了人家全家，伊朗绝不会让你就这么走的，耗你也耗不下来。全球能源连油和天然气缺口，30%的能源没有了，全世界就一点反应没有。海湾危机、波斯湾危机这个词儿，您查查历史，发生了太多次了。 那现在你就假装它不存在，这危机根本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当然了，他现在说这低调啊什么的，因为美国股市马上就开门了啊，他一到礼拜一他就来这个，这有今天表演的成分，也可能到礼拜三礼拜四他又来脾气了，不行，太欺负我了，我得跟你们干，也可能就来劲了，今天确实有礼拜一效应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你干又不敢干，走又走不了，海峡又不可能谈，那你这么耗着吧，最后他就这么天天干沙特，天天打油轮，油价保证上来，你的通胀绝对看不过去，最后你保证完犊子，哎，这就是一个目前的结果。来吧，下边给大家汇报一下贸易战，这贸易战这出了个事儿，特别有意思。昨天呢，前天，贵州轮胎发布了一个公告，它上市公司，说公司呢收到了境外，大家注意啊，全资子公司的通知，已经累计收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退还关税和利息，合计1,198,302.69元。大数1200万美元。然后呢，这就先后的都发公告嘛，华海药业、红河、开能健康、东建科技都发了类似的公告，都收到了退款。哎，不对啊，那是啊，美国最高法院才啊，你那个经济紧急状态权利没有，那个对等关税是不能收，全部违法，你要把收到的那个关税啊，连利息全部都退给进口商。对呀，退给进口商，退给美国的那些进口的商人，不是说不给外国人退吗？原来说了这些关税都是由外国人承担，到今天啊，特别逗，白宫的那个经济顾问哈塞特，那小佛爷似的啊，一干嘛都面带微笑，就那么个人，还铁嘴钢牙的说，这关税都不是美国人承担，都是外国人承担的。你那儿都他妈给人退税呢，都上千亿美元给人退税，外国人负担，你凭啥给美国人退税？还在这儿胡说八道呢，还在那儿忽悠这些人呢。那你这退税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又退给中国企业了呢？后来我仔细查了一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退了多少呢？先说退多少啊，贵州轮胎1198万，华海药业1423万，红河科技407万，开能健康454.9万，东建科技339万，格力博收到了，但是呢他要凑在一块儿再集中公布，他的金额总金额现在暂未透露。美新科技现在他也说我收到一部分钱了，还没有汇总啊，也暂未透露，大概是那么个情况啊。嚯，那一下收到了1198万，那不少呢，那8000多亿人民币呢，那是8000多万人民币呢，那是很大一笔钱的啊。为什么要退给中国企业呢？是这样，刚才人家公告里说了，是贵州轮胎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也就是如果这些上市公司在美国设有子公司，由美国的子公司负责进口并缴纳关税，也就是中国出口，出口给自己在那儿的子公司，然后在那儿呢他们来缴纳进口关税，是来做这个的。哎，美国呢就直接把钱退给这些企业，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子公司，是这样。那可是这些上市公司，我管你是不是子公司呢，他得报整个的业绩报表，最后他会把所有的收益合并一块来报表，最后呢大家就看到了这个公布，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么多中国企业噼里哗啦一下收这么多钱啊， 那现在新一轮的诉讼又开始了，他不是搞了那个新的301吗？25个民主党州正式起诉川普政府，那个已经别说了啊，那个之前专门有节目跟大家讲过。现在呢是1600多亿还没有完全退完，他那个系统处理需要时间啊，现在已经处理了1000多亿，还有几百亿啊，马上就要这现在都在加班加点的给人家处理呢。最厉害的是这贵州轮胎这公告里的他特别讨厌，说已经收到了1198万嘛，是退回关税加利息。你看了没有，这钱存在美国政府，嘿嘿，你不是当关税给我收了吗？现在你还给我，连利息一块给还，连本带利是一块还，这个是好厉害。那多大的息啊，美国那不是一直说降息吗？美国的息可不低。美国海关退税按着什么息给大家退呢？ 5%。 但是路透社呢在看到他们那个退税这个具体的，他采访了一些企业嘛，有的部分的退税的利率是 7%， 原来说的是 5%，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能跟季度啊，当然呢这个美国的利息也是随行就市有所涨跌，哎，他按的 7% 给结的。那咱们也别说 5% 了，也别说 7% 了，咱们就说一平均数，也就是 6%。对吧，这个就讲理了。那他现在1660多亿现在退了多少？1000多亿吧，咱就按1000亿算。这里边的利息是多少？60万美金。嗯，对吗？60亿美金啊，60亿美金。就这么多。60亿美金，也就是把原来收到的所有的关税全都给人退回去，美国国库倒掏60亿美金，这还有几百亿没给人家退完呢，等这1660亿都退完了，那利息大概是100亿美金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什么钱没落着，倒赔100亿美金。就忙活半天，这里边前后你想又退这退那，所有的人力成本，这国家付出的各种各样的损失，那还没法说呢，那还没法说呢。现在基本上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月大概每就是为这个事儿，美国国库要掏7亿美元的利息，到现在还没结完呢，那你还得结呀。对吧，你还得你1660嘛，你现在在1000多一点，还有5-600亿呢，慢慢结，拖一天美国政府就要多付一天的利息。美国政府哪来钱？所有的美国人来付这笔利息，就是你们纳税人的钱。你从头到尾咱把这事儿追一下，窝火不窝火呀？热热闹闹举着大板子啊，当初呢大闹了这么一场，最后被连根拔，所有的钱都退，便宜着说倒贴100亿美元的利息，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今天就给大家总结这个烂尾烂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来吧，那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呢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7月的 CPI 涨 0.5%， PPI 涨 3.5%， 这是同比和去年相比。但严格讲呢，物价还是在往下掉， CPI 的环比就是和上个月比是跌了 0.1%， PPI 环比跌了 0.7%， 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这物价在持续的掉，能查咱们现在查 CPI 在五月份环比和上个月比跌了 0.1%， 六月份环比和五月份又跌了 0.3%， 然后七月呢又下跌了 0.1%， 它是一个持续环比下降，这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是这样的。那什么在跌呢？ 我看了一下大致的情况啊，说七月份食品烟酒以及在外餐饮的价格同比下降了 0.8%， 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了 6%， 哦，这是很多的，其中猪肉同比下降了 13.3%， 奶类价格下降了 1.5%， 鲜果价格下降了 1.1%，啊，正是季节嘛，那可能能理解了。蛋类价格上涨了 14.4%， 最近怎么了？这是因为价格啊，天太热，鸡都不下蛋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实际上这东西下降的是挺多的啊。那咱们看看老百姓呢，肯定还是不买东西了。为什么下降？就需求很弱嘛。所以说这个呢，这个通缩萧条还是持续的，老百姓就是不花钱。而这边呢，它的工厂出厂价格，也就是批发价 PPI 同比和去年比涨了 3.5%， 但是环比是下降了 0.7%， 但是还是涨了 3.5%， 也就是这东西从工厂出来它还是涨了 3.5%、哎，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尽管是有一些滞后 PPI 到 CPI 可能有两个月的中间的滞后，也就是出厂批发然后最后到商品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中间有两个月的这么一个环节，但这个现在看着也有问题啊，你让商业就没法做了，你产品出厂批发价涨了 3.5%， 对吧，我卖给老百姓我还下跌了 0.1%，那我这中间环节销售环节我这买卖怎么做呀，我进价涨 3.5%， 我卖价跌 0.1%， 那我吃什么呀，我怎么干呀，所以说这个不知道他们怎么消化啊。那你说这 3.5% 什么的都从哪儿来的，都从能源各方面的价格啊，这个一涨百物皆涨啊，这个情况呢是比较难受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在加拿大的这位学者朋友啊，他写了这么一个东西，说到呢，在中国的这个大萧条、大通缩当中，啊，各个民众呢，各个层次，他给分了大概四个等级。我认为这个说的很有意思，推荐给大家啊。说到第一级，那现在日子不好过呀，那怎么办？省吧，砍掉可以不花的钱。我们开始精打细算，哎，这时候心里下决心，钱要花在刀刃上。哎，奶茶呢，能不喝咱就不喝了，把奶字儿去了，咱们就喝茶吧。旅游呢，也别去了。哎，外卖呢，咱也别点了，自己煮方便面吧。啊，对吧？你比如说各种会员，对吧？好多会员，咱也别续了。也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最，就是最还算比较轻松的，就是把能不花的钱，基本需求我还有，能不花的钱，咱们面子上的钱能省就省了，面子消费去掉啊，咱们就好好过日子，这是第一层啊。说到第二级呢，那就是所有的东西。你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刮胡刀或者干嘛的，疯狂的去找最便宜的，这个比刚才那个劲儿啊，就是你买好的咱就别买了，这个那不是，我还要我这东西我得要啊，我得找那最便宜的，找性价比最合适的，这个呢是现在啊中国人很多民众的一个基本的样貌。你比如原来喝星巴克，可是我就爱喝个咖啡啊，你那怎么办啊，改瑞幸呗，对吧，然后呢耐克原来阿迪什么的都穿这个，那现在怎么办啊，咱们就改安踏改李宁呗，对吧，然后呢原来是啊买那个什么哪个网站的，现在咱们就拼多多呗，对吧，就基本就这么个，原来跑到超市里去买点东西，现在咱们也打包网购呗，对吧，网购一把那厕纸买它一大包子，它不是便宜吗，对吧，这就是消费降级。刚才是能省节省则省啊，现在这儿呢就是消费降级，这是 第二个层次了，啊，第二个层次了。从精打细算到消费降级，这是有质的变化的。第三层，那就是防御性收缩，也就是连必花的钱现在没辙了，也要开始省了，也就到这个地步。因为未来不太确定嘛，现在有点勒裤腰带的意思了，啊，能省则省了。现在这个刚需，原来你比如说我就要喝咖啡，从星巴克变瑞幸了，现在这咖啡就别喝了，要开始动自己的刚需了。空调呢，原来是开半宿，现在那能不开就甭开了。啊，孩子补习班差不多就停了，哈哈。啊，孩子，你比如说原来有买这个买什么这琴那琴的，你往后放放吧。啊，这个是吧，孩子本来想出国留学或者是干嘛做做工作啊，国内大学也挺好的。国外呢到那儿90%几啊，94%的人都回来了吗，不是，现在好像有这么个数啊。这你也留不下，在那儿受那罪去干嘛，就开始到这儿呢就动不了了。这就叫防御性收缩，经济到这儿呢就基本上不动了，也就是大家被迫来修改砍自己的刚需了，就到这一步了。到了第四步，那就不是防御收缩了，就开始进入生存模式了。这时候的心理状态就是能活下去就行了，这种是比较严重的。不谈恋爱，不社交，不买新衣服，啊，冰箱里边基本是空的，吃饭，甭说好吃，就是为了吃饱，填饱肚子，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然后大家可以重新数一下啊，从一开始，第一层精打细算，对吧？这是一个。第二呢，那就是啊，这个节衣缩食啊，这就开始了，这就开始动刚需了啊。然后再往下面呢，防御收缩，最后进入生存模式。第一层现在是比较理性，也可能自己收入什么各方面还行，但是一看周围小朋友怎么都大家都这样，咱们俩也注意吧，啊，省能省则省吧，这是比较理性的。第二种呢，那没辙了，那就得货比三家，那得想办法想辙吧，啊，这得开始精打细算，开始琢磨。到第三层次，那已经进入恐惧的心理状态，到最后这个层次就进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进入到绝望的状态。那现在这位作者啊，加拿大的这位朋友呢，他认为那现在基本上中国人处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大部分人卡在这个状态，现在是从能省则省啊，这个然后到最后要砍刚需，到这么一个地步，从能省则省到节衣缩食勒裤腰带到这个地步，现在正在这两者之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什么拼多多呀什么的这些玩意儿啊，现在人家长盛不衰的一个道理。如果大批的民众进入到第三层次，开始迈向第四层次的话，那这个国家就已经该出现质的变化了。这时候就连看病、教育各方面，大家都不敢花钱了。得了病怎么办？死呗，那他能怎么地啊？那我也不花，我给孩子们剩点呗，那基本就到这么个情况了。所以说呢，在这四个层次里边，我不知道如果有中国墙内的朋友，你处在哪个层次，我不知道啊，这个呢您自己品一下。反正这一层一层的往下走，哎，从精打细算开始啊，从这儿开始一步一步这么来，一直到最后的生存模式，只要能活下来就行，这个就已经到了极致了。所以说整个的这场大萧条有它的规律性啊，我认为这位朋友总结的是挺好的，这个呢也推荐给大家啊。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节目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Charles 王说，台积电40年的磨练经验，铁杵磨成绣花针。 但是呢，这里边关键的生产力还是人。是，台积电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啊，它的研发各方面都是良性运转，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是追不上的。可是呢，作为中国那边，它什么都缺，最主要的就是缺人。只要到那儿去，有人，东西都装在人的脑子里嘛，到那儿给指点一下，给提高一下，那对中国来说，它不和台积电在顶层进行竞争，我就捡你们吃剩下的。那你们都在供顶层芯片，我就做下边中低端的芯片，但是我能把它做成世界第一。现在这一块啊，那天马斯克也讲这个了，我们在搞创新，在搞突破，中国那边呢在忙落地，他们在搞地面的事儿，我们在搞天上的事儿，他们在搞地面的事儿。这个是谁倒也不碍着谁，但是呢，中国那你以为他搞地面的事儿就不挣钱吗？他那个一点点往上涨，随着你们往前走，我就跟着你们走。最后我把它工业化、产业化，最后我挣的钱也不少啊。他走的是这个路子了。数据小王子说，德国据说考虑修改45年工龄提前退休的政策了，全球都在盘算让人多交晚取养老金。我们新西兰这个改到67啊还是怎么着，好像这事儿还没过呢啊。我们现在的养老金还是65啊，都一样啊。那不管你是国务院总理还是麦当劳扫厕所的，最后养老金都是一个数啊。他当然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房子的事儿，不为这件事儿困扰的话，一周下来500-600纽币，一周下来和2000多人民币吧，啊，如果就是吃，你要是再还房贷，那就没法活了。如果65了嘛，那时候应该都房子应该自由了。如果每天就是，啊，推着一车东西出来的话，那绰绰有余。一年就这点养老金，还能省出一两次跨国旅游，应该问题都不大，啊，所以说这能活，这可以啊，这可以。德国现在就是问题，前一阵太舒服了。我看这个梅尔茨从中国回去以后，在国会里边就开始给大家讲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最后他就问这帮议员，我们现在一周工作36小时，大家认为这合适吗？人家那是什么状态？咱们这儿天天好家伙，这尽享太平。您这儿一周工作35小时、36小时，然后那么多的年假，这个那个的，这一年等于好两三个月都在度假，行不行啊？然后刚才您说的这个退休年龄等等的这个，这玩意儿，咱们真的就马放南山了，咱们从此咱们就过上了幸福生活嘛？你现在人家咄咄逼人，把咱们的工业核心都给端了，这个是要命的啊！所以说，我看德国得动啊，得动。 Freeman 说油价波动不大，就说明那些投资机构对川升级战争大打特打的预期是很低的，认为最终川会不停的tackle。不过川想脱身也没那么好脱身的，说美国在中东有那么多产业，包括军事基地，同时还有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啊，就那个大的组织好厉害啊，影响着川普的基本盘，加上川普家族在中东也有不少的投资，他想走也没那么容易。我认为现在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呢，就是他处在这么一个情绪波动的其中一段，他这两天就被这种情绪所左右，而且这又是周末啊，这两天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过两天他可能卢比奥他们跟他好好说说，跟他聊聊啊，可能呢他又会这又跑到另外一边来。他这个人的情绪波动是很不稳定的啊，这是个业余政客，那他并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你像过去的什么啊里根呐、啊，包括你现在的彭斯等等这些人，不会出现这么大的情绪上的波动，然后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啊，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说今天你就说，那只要核协议我也不要了，海峡你给我个下台阶，我都给你放这风了。那个美国高级官员跟华尔街日报放风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那当然我不能说那就是小海或者是什么人，那明显就是奉旨放风，对吧？就是帮他来在社会上咱们听听反应，如果大家骂得多，一看这东西也不行啊，老百姓都急了，或者是朝野两党全急了，那你还得回来呀。那这是一种试探。你说他真的要这样的话，就跟您说的，那里边多少东西呢？这是百年基业啊，就不要了，那还得了了？这他做不了这个主了。我想真要这么干，美国国会也不会答应。威洛一句话，美国250年的沉核开始慢慢发作了，川普就是导火索加速器。美国也需要有重大的改革，比如说改变两党轮流的局面，比如说总统年龄不但要有下限也有上限啊，这个呢基本都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你比如说在这儿，你比如说原来新西兰这儿确实讨论过啊借助学贷款上大学没有年龄限制，你要说二十多岁的人你借贷款上大学，完了你工作慢慢还，对吧？这是可以理解的。您都67了，你也要上大学，你也借贷款，那将来这肯定就烂了。那你因为你不可能还嘛，你谁让你工作去？你不能歧视，一视同仁。所以说这种吧，年龄这个东西，这是很难的。但是你比如说这个连任的任期，美国是可以考虑的，特别是很多参议员，像麦康奈尔啊，包括有几位，那都老的都实在是不行了，那差不多，您这连任的次数也太多了，那个倒可以改改，但是对年龄他们是不能公布的，不能定限制的。你比如现在我们这儿报纸上招人，你是我就想要一个30多岁年轻力壮小伙子，你那广告可不能那么写，面向所有人，当然到这儿来面试你自己偷着打分那是你的事儿，你通知他来你不通知他，但是招聘的时候那广告你可不能那么说。所以说这个没辙啊，改变两党轮流的局面这更不可能了，修宪吗？这是做不到的了。哎，说呢美国确实啊，这个拜登呢说到这个人确实也可惜啊。你比如说很多人记住他好的一面，比如说对习近平那个说到台湾那四个 yes 可以啊，在乌克兰的立场上比较坚决，在很多大的原则问题上他还是基本站得住的，特别是在疫情以后缓慢的恢复经济。你现在看川普这麻烦了，现在整个的就业全算上都进入到负的了，你查查拜登这四年每个月的新增就业那是非常了不起的，等于从疫情里边一点点跑出来。你川普2021年就下去了，可是疫情就是从那时候还在侵蚀的整个世界啊，那时候拜登熬过来也不容易啊。所以说说到当时鲍威尔啊，所有这些人是有他们的贡献的啊。但是你说到最后，好家伙，非法移民从那儿啊呼啦呼啦的往里跑，然后全世界上演了一个壮观的走线大军。如果那门不是开着，哪来那么多走线的？那现在怎么没有啊？因为那门关了吗？南部边境给锁得死死的，怎么没人走线去？所以说当时呢，哎，他太不像话了。最后呢，这帮人冲进来又活不了，那怎么办啊？最后就犯罪，就抢，就这个那个，最后把全美的治安搞成那个奶奶样。所以这个他是有罪的，这不是说，而且呢，对加沙战争，对这个整个的情况，他犹豫又犹豫，又想讨好这边，又想讨好那边，最后两边得罪。最后让民主党输了这次选举，让川普二进攻，他是有责任的。你早退呢？你要早退了的话，早交给哈里斯，让哈里斯多有几个月的选举的机会，也可能就不会有川普的这一次了。所以说这也是美国的命啊，到了250了呢，来回250上一堂课，最后呢，哎，搞这么一次深刻的教训，这国家绝不能落到那30%那帮人的手里。如果这帮人让那帮人说了算了，那美国就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了。所以说这一点啊，这是个教训了。Michael 说，上海以前二手店根本没人去，现在二手店的生意都开始好了。我前两天有朋友给我发，弄得我都挺心酸的。小朋友给孩子买二手家具了， 他回去弄弄啊，那他不知道孩子他知道什么呀，三四岁的孩子一大包回去，哇，这么多好玩具，其实都是人家有的在网上就这么卖啊，他去一看也挺新的也挺好的，淘来的，都现在开始淘这个去了。 Alex， 中国是半储蓄型社会，储蓄在年龄大的手的人手里，不消费，年轻人小消费又没钱，越赚越慢，最后就停止了。您说的这个对啊，就是高老师说的那个嘛，生龙活虎的老年人啊，这是什么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原来那帮呢毕竟沾着体制一点光，退休呢还有个万八千的，有个七八千块钱，嚯，那现在卷成这样，什么东西都那么便宜，他那万八千块钱真是钱啊，那人家天天跳广场舞，天天旅游，那下边这帮小崽儿就傻了，那是真没钱，上一个月班弄那仨瓜俩枣弄个三千块钱还够干嘛的呀，那真难受啊，打个车都打不起啊，都节衣缩食，所以说确实是不容易啊。哎，那没什么不辙啊，他整个这个经济机器他就给打造成这样嘛，经济帝国主义嘛，对外扩张对内压榨啊，他整个的这个架构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因为中国出口多，老百姓就挣到了更多的财富，开始享受更高的福利，更幸福的生活，不可能，因为它出口的前提就是压榨了你的劳动力，保持了它的价格优势，所以说你的是一起来成本一增加，它的出口就保不住了，所以说这两个是一回事啊，这个是没办法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